然后弟兄姊妹，很多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祷告可以说是最简单的，因为祷告像说一二三一样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，没有一个人不会祷告。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印度的小孩子，印度孩，他刚好在传教士面前学了，刚刚学英文 ABC， 但是那个传教士先生，因为刚刚开始，他什么也不懂，结果呢，他就到森林里去碰到一只老虎，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开始祷告，但是他就急了，他觉得传教士先生没有教他怎么祷告，所以他只会几句话，就是 ABC。所以他就拼命喊 ABC， 结果神听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是从深处向主祷告的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深处向主祷告，有的祷告错了不要紧，你看很多很多孩子叫爸爸叫妈妈，叫妈妈叫爸爸，这个不要紧，爸爸妈妈高兴得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祷告有多好，问题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个降服，我们每次祷告是不是到山穷水尽的时候。那最好的最真的祷告，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之一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祷告。其实在鱼肚子里很难祷告，你可以想象看鱼肚子，有人说在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来，那这个是说笑话，但你真的你说在鱼肚怎么祷告，那么他们有人建议说，其实呢，这个约拿呢不是鲸鱼，被大鱼吞吃。因为有的人说鲸鱼它的这个满嘴都是牙齿，而且它的喉咙只有像棒球那么大，所以怎么可能把这个约拿吞进去，是不可能。那其实在地中海，神创造这个大鱼的时候有好几种鱼，有的鱼根本没有牙齿，而它一张开可以把整头马都吞进去，这个没有难处的。所以把约拿吞到鱼肚子里，这不是问题。那么很多人相信说，约拿在鱼腹里祷告，多应该是在那个鱼啊，它有气腔的，就是呼吸的空气的那个气腔。那个气腔呢，大概这个大概约拿站起来就是那么高，就是他那个高度就是约拿站起来那么高，躺下来那有两个约拿那么长。但是不管怎么在气腔里祷告，虽然在那里面祷告，还是很难很难祷告，就是环境来讲很难祷告。所以最难祷告的地方应该在鱼腹里面祷告，但是全本圣经里最好的祷告之一是鱼腹里面的祷告。那个祷告弟兄姊妹，约拿没有话了，约拿的话都是诗篇的话。什么时候你祷告你没有话了，结果因为你把神的话藏在你里面，你的话不能表达你里面的痛苦，但是等到你真的用神的话来表达你痛苦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，很自然的就把你里面的感觉就带出来了。所以你再回去读约拿第二章，那是全本圣经最好的。但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祷告？因为在他还没有进祝福以前，他已经把神的话，尤其诗篇，丰丰富富的藏在他们心里。所以你看他的祷告是一个诗篇，这句话再加上那句话，再加上那句话。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劝弟兄姊妹，我觉得不错，祷告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，最自然的话。但是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说你的话都不行，你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你觉得没有话；你难过到一个地步，你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，你觉得没有话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把你里面的感觉带出来，好像你离开神很远一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平常常常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够用神的话了。所以，我从前在巴西的时候曾经劝弟兄姊妹，就是说，我们平常的时候，那为着我们在薄饼的时候能够祷告，为着我们在很多时候能够祷告，那我们应该要有一点的操练才行。那最好的操练是什么呢？最好的操练就是你如果可能的话，就把所有诗篇里的祷告通通把它背出来。我们曾经整理出一本书来，那本书就是诗篇里所有的祷告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平常如果有空的话，你就把诗篇所有的祷告通通把它背过来，你真的一个一句一句把它背过来，不要忘记这是神的话。那因为这些话是经过千锤百炼的，许多时候那些诗人经过很大的痛苦的时候，你看主把这句话给他们，主把那句话给他们，所以这些神的话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的的确能帮助我们祷告。我在有的地方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这个波饼聚会你看非常的丰富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他们是用主的话在那祷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祷告当然跟话有关系，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？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真，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样的祷告。祷告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带我们一步一步学的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二个神迹跟第七个神迹，你看这里面很多功课可以学的。表面上好像祷告是容易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祷告主怎么听我们呢？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。那基本上来说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一个婴孩一生下来他会哭，那个哭很少父母拒绝的。所以在刚刚得救的时候，我想正常的光景就是我们的祷告主一定听的，这是刚刚得救大概两年三年，你看那个祷告非常灵的，你只要要什么主几乎都听的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因为祷告就是我们的哭泣嘛。我们不行了，我们山穷水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祷告。那么这种祷告神一定听的。所以你看 George Muller 他做一个见证，他的一生主听了他150万个祷告，那主的确听他的祷告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整个这个中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厨房告诉他说我们厨房什么都是空的，就问穆迪穆勒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开饭，穆勒说开饭，所有的小朋友都坐在上面然后谢饭。那么就在谢饭他们张开眼睛以后有人敲门，那么有人呢就送了一大堆的这个面包来。那为什么把一大堆面包送来呢？因为本来他们工厂里面，这次都工厂送来的，工厂的员工本来要出去野宴的，就刚好下雨了，所以他们就问说，那么我们把这个面包送到哪里去呢？他们说，哎，这附近有一个，刚好有一个孤儿院，所以刚刚好他们祷告完，谢完饭，这个就送到了。所以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是讲祷告怎样得答应，这个功课一蒙恩得救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的。但是呢，等到你稍微过了一点段时间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这个人一定要长大才行。那么一个人长大和他祷告还有关系，你不能够今天祷告跟十年前祷告还是一样，不能。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长进的话，你就看见说你越长进，可以在祷告这件事情上看出来我们到底有多少的长进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很简单来看这两个神迹。那么今天我特别来看这个刚才我说大臣儿子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大臣的儿子呢，他从老远从加麦农就到了迦拿，那么希望主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。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大臣呢，对于主耶稣的大能一点的疑惑也没有，绝对有信心的。他觉得主能够医治我的儿子，他毫无疑问。如果他有疑问，他根本不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对主的大能没有疑问，但是我们难处在哪里呢？难处就是我们每个人稍微蒙恩得救一点时间以后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主张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办法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倾向，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方法让主来听我们的祷告。主不是不要听，而且主的的确确能医治我们，没有难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为什么主在这里在借着这个第二个神迹要让大臣学一个功课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功课要学的。普通呢，我们就是一直祷告主每次都听我们好了，但是好像我们这个就不需要长大了。不， 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慢慢你看见的时候，你不只要相信主的大能，那么你更要相信什么？主的智慧。一个真正相信主智慧的人，特别是有办法的，你知道有的人是非常有办法，非常有智慧的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祷告主，一面我们要承认我们无能，另一面我们要承认我们愚昧。但是我们的难处在哪里？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无能，我们很少承认我们自己愚昧。我们总觉得如果主要做什么的话，他最好照着我们所认为的方法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不觉地做了主的参谋，一面我们祷告主，一面我们说我们不行，那是因为你承认你能力不行了，因为医生这样说，还有你已经找了所有的方法都不行，这个我承认，这个我们不行了，我们能力的确是不行的。但是还有一样你不知道，说主还要把我们带到不行的地步，带到零的地步，那就是我们的智慧。那么这话怎么说呢？这个大臣的儿子啊，因为他在加百农看见我们的主医治了好多的人嘛，你看见主一伸手一摸，你看见那个大麻风就好了。所以他认为说，如果主真的要医治他的儿子的话，那么应该怎么做呢？我的儿子加百农，现在主耶稣医生在哪里？医生在这个，医生在哪？医生在加拿。所以呢，现在大臣的儿子跑那么远的路，就是希望能够劳驾我们的主，也就从家，就从迦拿和他一同回到加百农。然后他想象说，只要我们的主一伸手摸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儿子一定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如果仔细去读，你看第37节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说他一来，他已经去打算好了，一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成，就有一个主见，要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你看见吗？这里不是求他医治他的儿子，是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能医治我们，但是现在多了一点什么呢？就是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光求主医治，许多时候我们求主怎样怎样的来医治我们，这是你加上去的。这不是主能医治，主什么方法他都能医治。所以呢，第49节，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意思什么呢？意思是如果我的儿子要好的话，你要从哪里？你要从迦拿一直跟我下去，然后看见的我儿子，你伸手就能够医治他的病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大臣的儿子，他绝对相信主的大能，但是那个下去是他的祷告，是他的办法。他觉得只要主下去，一切都好了。结果主完全叫他出乎意外，我们的主根本没有下去，我们的主没有听他的祷告。所以在下去这件事情上，主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但医治这件事情上，主听了他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在这里我们的主特别讲了一句话，说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你一定要把我带到迦拿，不带到迦百农，然后你看见了，你才知道说神主已经工作了。但是你知道不知道，在你还没有看见的时候，你的儿子还在很远的地方，主已经医治他。如果神现在医治你的儿子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这段故事，很清楚的，当主要医治大臣的儿子以前，当主要在他的儿子身上动指头以前，你看见神做一个工作，他在大臣的身上先动了他的指头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主要让大臣明白，主的道路永远高过他的道路。所以现在大臣不只学一个功课，他在能力上他。